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想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《道德经》，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，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，语言平实无华，意境深远，发人省思。这本书所谈到的是古老的箴言书，所罗门王亲自撰写了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，显然他有意要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道德经。该书凝聚了历史的智慧，言简意赅且一语中的，两个字可以表达清楚的，他绝不用三个字。所罗门的语言平实无华，却意境深远。在寥寥数百句精炼的箴言中，他清楚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三个主题内容，它们分别是使人和睦、坚韧以及远见。使人和睦，上帝儿女的标志。圣经箴言12:20说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若干年前，民意测验家乔治·盖洛普调查了美国人最想问上帝的五个问题，其中一个是：是否有永久的世界和平呢？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之末提出这个问题，真是恰到好处。20世纪中死于战争的人数远远超过人类起源以来的任何世纪。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，我们已经成为知识上的巨人，道德上的侏儒。尽管我们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，然而我们也在不断发明越来越残酷的杀人武器，自相残杀。在这个血腥的世界里，和平绝不会偶然出现，只有靠艰苦卓绝的努力来缔造。必须有人把战争双方拉到谈判桌上来，说服他们放下武器。耶稣从没说和平的祝愿者、盼望者或梦想者有福了，而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什么样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呢？使人和睦的人就是积极努力使人与上帝或使人与人和好的人，他是劝人和好的使者， 带着上帝托付的和好的信息。请注意，使人和睦是一个由家庭开始的螺旋式过程，这个过程从最亲近和最亲密的关系开始，如丈夫和妻子，父母和儿女，兄弟姊妹，然后延伸到家庭以外的比较亲近的关系，如教会、工作、学校中的知己。之后，使人和睦才能延伸到更疏远的关系，如村庄、城市、国家、民族，直至整个世界。使人和睦绝非易事，它要耗费你的金钱和时间，会给你带来痛楚，甚至令你心枯力竭。不仅如此，为和平而奔忙的人还常常被人误解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有盼望和平的动机，没有促进和平的行动。我们知道缔造和平很难，维持和平更难，逃避问题轻而易举，为什么要淌别人的浑水呢？为什么要淌别人的浑水呢？即使我们尝试斡旋，恐怕也要被断然拒绝，甚至我们的努力还要遭到攻击和批评。因此，我们很容易绝望，甚至还没有开始就轻言放弃了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和平做点什么。你有电话吗？那就打个电话吧。你有纸张吗？那就写封信吧。你有厨房吗？那就做顿饭吧。你有支票吗？那就捐点钱吧。你有双手吗？那就亲手为他人工作吧。你有双脚吗？那就动身去探望悲痛中的朋友吧。你有双耳吗？那就倾听受伤害者的哭诉吧。你有双眼吗？那就举目关注这个世界，如同上帝的眼目从不离开。你有双唇吗？那就为和平的福音事业而祷告吧。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战争，太多的纷争和太多的创伤，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为之付出努力，即使迈出最微小的一步，也必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中使人和睦呢？做一位和平的使者吧。众人将如何看待你？他们必称你为上帝的儿女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使人和睦，上帝儿女的标志。你愿意成为上帝缔造和平的器皿，使众人能认出你是上帝的儿女吗？让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一，为什么缔造和平的事业不是热门职业呢？二，哪三种情况下你可以作为和平的使者，让事态有所改观呢？三，是什么因素阻碍你参与其中呢？
远离这地方， 爱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是医治者，你是真爱的源头。
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，赐我们一颗谦卑爱人的心。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，我们仰望你，你是和平的君王。
遵行主教导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只有爱能使我们合而为一，心连心，手牵手，我们同心祷告，
愿真爱充满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的是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另一个主题：坚韧。坚持就是胜利。圣经箴言30章24到28节说：“ 地上有四样小物，却甚聪明。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守宫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蚂蚁、沙帆，沙帆也就是蜈蚣，蝗虫、守宫，守宫就是壁虎。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呢？为什么智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提及呢？这四样小物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很微小，也常常被人忽视。然而，上帝创造的哪怕是最微小的生物，也蕴含着值得我们学习的深刻道理。蚂蚁在夏天储备粮食，沙帆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生存，蝗虫成群结队而出，守宫在王宫里捕捉臭虫和其他昆虫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，这些微小的造物除了有来自上帝的智慧外，没有其他任何优势。但它们有奇妙的作为，它们身量渺小，却能完成令人惊叹的壮举。真是虫虽小，却有大智慧呀。蚂蚁在万物中独树一帜，因为它们懂得协同合作，以克服自身微小带来的困难，并且能够提前为将来做准备。它们从不找借口偷懒，而是在炎热的夏天齐心协力囤积粮食，预备寒冬所需。沙帆在旷野的岩石里造房，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侵扰它的家。许多人都见过大队蝗虫像乌云一样扑来，转瞬间就将庄稼地洗劫一空。一只蝗虫成不了气候，但成群结队的蝗虫能让所经之地的植物荡然无存。守宫不像蝗虫那样具有破坏力，但它可以深入到无人能及之处为君王服务。这些地方是贿赂和武力都无法企及的。总而言之，这四样小物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。第一，在上帝的计划中，即使最微小的造物也有其特定的用意。或许我们不喜欢蝗虫或守宫，但它们并不比我们逊色，因为它们同样体现着上帝的眷顾。第二，所有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，但成功属于那些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并为之全力以赴的人。有些人，他们的所谓成功，甚至还不及蚂蚁和守宫，因为他们专注的是力不能及的，而不是力所能及的。第三，做你自己，顺其自然。蚂蚁就是蚂蚁，守宫就是守宫，蛇就是蛇，河马就是河马。你能指望一只河马偷偷潜入王宫吗？这显然不可能。如果需要一个庞大笨拙的动物戏水，那你自然不会想到守宫，而是河马。成为真实的自我，为上帝的呼召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这就是坚韧的全部含义。让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一，说出蚂蚁、沙帆、蝗虫和守宫所体现的积极品质。二，在这些品质上，你如何评价自己？三，现在 你在哪些方面最需要坚韧呢？
什么人能听到我每个叹息？
什么人能看见我心里哭泣？
愿为我坚持到底，十字架上牺牲自己，
是耶稣神的儿子。
还有人未曾听过耶稣名字，
还有人未曾体验神的能力，
不知道神的恩典，救赎的爱的真谛，徘徊在生死的空隙，
还是要坚持不停止。我愿意用一生去分享传扬，分秒不迟疑，
还是要坚持永远不放弃，让世界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今天节目最后和您分享的主题是远见。没有牛粪哪有牛奶？圣经箴言十四章四节说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奶瓶牛力。农民都能领悟这句经文的意思，如果想槽头干净，那就别养牛。如果你要养牛，就必须忍受随之而来的噪音、麻烦、脏乱和污秽。正如莱利博士所说，没有牛粪哪有牛奶。聪明的父母也懂得其中的道理。身为三个精力充沛男孩的父亲，我深深感到养育孩子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每当有人问我家里怎么样的时候，我都回答两个字：很吵。儿子们总是吵个不停，他们的东西占据了很多空间，每天要吃很多东西。他们常常横七竖八地躺在椅子上，粘在电视机前看个没完没了，还常把垃圾桶当作篮球框。还有，每天晚上不是他们给朋友，就是朋友给他们打电话。每次我问起他们在学校的情况，他们总是说，老爸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切都很好。最近我的小儿子尼古拉斯花好几个小时制作了一个1940年的福特汽车模型。大功告成之时，整个地下室已是遍地狼藉，塑料片、碎纸屑、胶水到处都是。他得意洋洋地说，老爸，瞧这个引擎，它共由15部分组成。他边说边向我展示各个部分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我走进小儿子的房间，想仔细研究一下他的模型，发现他被放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，旁边是便携计算器，上方是芝加哥公牛队的彩旗，在离卡米洛城约翰骑士的战车不远的地方放着宠物鼠，地板上放着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未送完的报纸。在我看来，房间有些凌乱，虽然不是很糟糕，但还是有必要整理一下。然而， 当我和儿子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咧嘴一笑说：“哎呀，老爸呀。”那口吻好像是说我根本不懂他的世界。是的，我的确不懂，然而我学会了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孩子的教育，那需要爱、幽默、耐心、坚持、诚实和明确的指导，以及适时的祷告。同时，我们还应当知道，孩子们将长大，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。如果你希望家里一尘不染，那最好别养育小孩。如果你有孩子，那就不要埋怨孩子们吵闹、嘈杂、乱哄哄、相互打闹，总是动来动去。孩子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，嬉笑声、音乐声总是不绝于耳。每次屁股上啪的一巴掌和哇的一声大哭，都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这绝非偶然，一切不过是刚刚拉开帷幕。孩子是上帝赐的产业，也是棘手的难题。虽然你的所谓槽头自孩子出生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整洁，但多年以后，当上帝使你享受丰收的喜悦时，你必将无怨无悔。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一，目前在什么方面你最需要长远的眼光呢？二，为什么养育孩子尤其需要长远的眼光呢？三，如果你有孩子，你希望在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丰收呢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其他三个主题内容，它们分别是赞美、骄傲以及进步，敬请留意收听。祝您晚安，愿上帝祝福你。Thank you.